本周分享的内容将推动你走向成熟。区分出属灵的孩童和成人。我并不喜欢这么说，但我认为绝大多数基督徒都甘愿停留在婴孩阶段。他们不愿寻求成熟，他们故请牧师，若遇问题，就跑去找牧师祷告，解决问题。他们参加特会，找人给自己按手，想得医治，得释放等等。根据我自己与人相处的经验，绝大多数基督徒得救后，便满足于停滞不前，苦苦支撑，等着上天堂。但这绝非神的心意。本周我分享的内容曾深深影响了我，使我从婴孩阶段迈向成熟。因此我要对一些人说，你若甘心做孩童，凡事依赖他人，遇事就跑去找别人祷告，或许你不喜欢我分享的内容，但你确实需要。而对那些很想在主里成长的人，这些是神向我显明的重要真理。上周五，我以路加福音第七章展开施洗约翰的故事，虽无暇复述，但做好铺垫十分重要，因为施洗约翰曾怀疑耶稣是不是真基督。在他生命中，这绝非小事，这是他毕生使命的指向，他的人生轨迹皆为此，没有 B 计划或 C 方案。他瘦高就是为此，世界史上唯有他一人，在母腹中就受了圣灵的洗。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了这一点。施洗约翰非常特别，他自出生就分别为圣归给神，他住在旷野，毕生都专注于这项使命，而如今他竟怀疑了，这非同小可。这意味着若他所宜属实，他毕生所为都付诸东流了，神赐给他至高的恩高珍宝。假如耶稣不是基督，他就白白浪费了这份恩赐，更误导众人跟错了人，因此他的怀疑绝非小事。而耶稣对约翰的敬重远超当时任何人，超过摩西、亚伯拉罕、大卫、以利亚、以利沙。耶稣在路加福音七章二十八节正如此说，我来读一下，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耶稣说，施洗约翰是历代以来最大的先知。然而，耶稣如何回应的呢？这位历代最大的先知正陷入危机，需要帮助。他派门徒问耶稣，他说，你就是基督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如何回应的呢？多年来我读经时，总以为他并没有尊重约翰。倘若他很尊重约翰，就会直接回应并提供帮助。当门徒问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来看耶稣的做法。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，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看起来他并没给出明确答案，他说，去把你看到的告诉约翰，他若相信就有福了。在我看来，那样回应并不妥当，尤其是联想到耶稣曾说，引你们去旷野的是什么？是因为美景吗？是华丽的衣服吗？不是，因为他是先知，甚至超越先知。迄今为止，约翰是世上最大的人，他就是马拉基书第三到四章预言的应验。约翰所差的人走后， 他才认同施洗约翰的价值。来看第24节，经文说，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说，此时他才说出夸赞之言。若他真敬重约翰，为何不当场给出明确答案？为何只让他们转告所见所闻，等传话的人走后才开始夸赞？在我看来，耶稣带他们走后所说的话，比他让门徒转达的话更能祝福约翰。多年来，我为此感到困惑，不明白为何耶稣这样做。毕竟，在我看来，约翰所差之人走后，耶稣说的话显然比直接对他们说的话更好。记得当年我和杰米在德州西格维尔牧养第一间小教会，我们的会众最多只有在发放免费餐食时能有12人，通常只有10人左右，大概5到10人。我在那里待了2年，成千上万人都避开这间教会，其实挺沮丧的。几年后，我去了沃斯堡，鲍勃·尼克尔斯的教会，在加略山大教堂参加 ICFM 会议，肯尼斯·科普兰、甘坚信、奥拉尔·罗伯茨等知名传道人都在台上，他们彼此发预言。观众席坐着2000人，我坐在礼堂正中央，每排座位约20到30个，每一排都很长。我的座位在礼堂中央的正中间，在茫茫2000人中，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。当时自己与施洗约翰的处境很相似，他心中烈火燃烧，要触及万千人，也的确曾有成千上万人聚集到他那里，如今却深陷囹圄长达1-2年，眼前景象与心中愿景相悖。我也是，我没看到触及众人，只看到寥寥几人，沮丧不已。当时我在聚会中灰心丧气，想寻求帮助，他们在彼此发预言，可我才是礼堂里最需要预言和建造的人。于是我有些自怨自艾，到了大家互相拥抱问候的环节，鲍勃·尼克尔斯牧师竟然走下台，在2000人中他穿过15到20人，径直来到我跟前，紧紧拥抱我，并说，别放弃，别放弃。他反复说着，别放弃。众人都归坐以后，这位大教会的牧师仍站在那拥抱着我说，别放弃，别放弃。这举动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，因为当时我深感渺小，觉得没什么用，无人在意，无人前来。聚会中其他人似乎都备受关注，却无人认识我。可那间教会的牧师竟特地走到我跟前，这让我感到被重视。我知道那是神的感动。鲍勃·尼克尔斯并不认识我，他本无理由这样做，是神感动了他。礼堂里有2000人，神拣选了我，让鲍勃·尼克尔斯拥抱我，告诉我不要放弃，这如同强心剂般振奋人心。我心想，耶稣，你为何不这样对约翰呢？用讲论约翰的话鼓励他。约翰不在场，他无法像鲍勃·尼克尔斯牧师那样拥抱约翰，但他完全能用话语鼓励和建立约翰。他为何不这样做呢？为何等到传话的人走了，才开始说积极的话？为此我困惑了多年，不断追问，神啊，你究竟在做什么？倒不是说我责怪神，我知道他做的一切都对，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这样做。 后来某天，我读到以赛亚书，读时根本没想到路加福音第七章中关于施洗约翰的经文。我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5章3节：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，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看哪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结合上下文来读的话，时间有限，我就不读了。这些经文写的是弥赛亚，是特别写给施洗约翰的，他将预备主的道路。后来约翰也曾引用过这些经文。要知道，那个时代的圣经没像我们这样按章节划分，他们的圣经是卷轴，没有编号，所以以赛亚书只是一封长信。施洗约翰引用这些经文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他肯定熟知这些经文，烂熟于心。神正以这段经文来指示约翰要宣讲的内容。经文说，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你要宣讲神降临时将带来报应，他将如此行，来看应许中弥赛亚降临的预言，他将成就怎样的事。第5节说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预言就这样继续开展。当我读到这里，圣灵突然将这段经文与耶稣吩咐约翰门徒的话联系起来。耶稣说，你们去，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霎时，我洞见其中的关联，神呼召约翰进入事工，用的正是这些经文，既装备他，也指示他，预言了弥赛亚降临要成就的事。注意听这段，以赛亚书35章5节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。来看耶稣吩咐约翰门徒回去时说了什么，你们去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这正是以赛亚书35章5节的经文，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这正是经文所指，聋子听见。接着以赛亚书35章6节说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。路加福音7章22节则说，瘸子行走。还有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突然间我领悟了耶稣的做法。他并没给约翰一个温情拥抱，或给些夸赞，寓意暂时安慰，让约翰短期内感觉好些。经文说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，出自罗马书10章17节。约翰正经历信心危机，他开始怀疑，虽然拥抱和鼓励的话能给你带来暂时安慰，但这并非战胜怀疑的根本之道。我们不能仅靠情感，我不是说完全拒绝情感，像孤岛一样拒绝他人的鼓励。但若你想走向成熟，就必须学会用神的话，对抗自己的怀疑、恐惧、抑郁、沮丧，而非寻求他人的拥抱。我知道有人会曲解我的话，并说，你不需要任何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，你不能像依赖神的话那样依赖人。要迈向成熟，就必须让神的话为你定夺一切。若神的话如此说，何须在意感受如何，何须在意处境怎样。我知道许多观众听我这样说会无法共鸣，因为对你而言，感受比真理更重要。 有些观众，你感觉没人爱你，但你心里知道并非如此。你心里知道有人爱你，就算没有，至少还有你的狗或猫。但人总是张口就说。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九章的以利亚，主向他显现，问道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我行了这一切事，如今神的仆人却只剩我一个。”可他心里其实知道，《列王记上》第十八章，俄巴底亚告诉以利亚，他救了100位耶和华的先知，藏在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3年半。以利亚明明知道，以色列仍有100个传道人，然而他感觉自己孤身一人。对他而言，真理不再重要，感觉才重要。这也是当今许多人的写照。他们明明知道，并非所有人都反对自己，也明白并非事事荒谬，但他们还是那样觉得，任凭情绪主宰自己。他们想让别人说些好话，抚慰自尊，得到温情拥抱来应对困境。我要重申的是，神会在你所处的阶段与你相遇。我刚刚讲了鲍勃·尼克尔斯牧师的故事，在2000人中，他单单拥抱了我，那份鼓励令我备受祝福，我全然领受了，也非不反对。但我敢说，自那以后我成长了许多。那时的我刚进入事工不久，我本应被神的话主宰，但彼时尚未达成，于是神在我所处的阶段与我相遇，赐下所需。但如今赞美神，若有挫折，我不再需要每次都找人拥抱。如今我已站立于神话语之上，神也要带领你成熟至此。我深信主没当面夸赞施洗约翰。好让他们转告约翰，是因耶稣极其敬重约翰，他才不以情感回应，那仅能维持一天或一周。他带施洗约翰回到神的话里，信是由听神的话而来。耶稣指引约翰回归神的话，而非给予肉身情感安慰。嗨，我这段话极具分量。此刻许多观众，你心灰意冷，你看这个频道想寻求安慰，你在寻找一句鼓励的话，你或许认为这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但今天的教导才是你真正需要的。与其寻找能让你暂时感觉良好的东西，与其追求一时感动汗毛竖起，你真正需要的其实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应当成为你信心的根基。当你开始动摇，不要只求神差人为你发预言，对你说话，给你拥抱。你需要做的是自己深入神的话，用神话语的真理抵挡谎言。我相信耶稣是在引导约翰回归圣经。约翰，我曾给过你预言弥赛亚降临会发生什么？我告诉过你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聋子听见，将发生这一切神迹。耶稣成就了圣经中关于他的一切预言，而且在1小时内全部做完，能见证瞎子得见已是神迹，更不用说同时看到瞎子得见，聋耳得听，瘸子行走，哑巴说话，死人复活。在那里耶稣还使死人复活，甚至做的比以赛亚书35章5节的预言还多，只为确保毫无差错，为确保既非偶然也非巧合，而是对以赛亚书第35章的刻意应验。他只是约翰回归神的话。我相信当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，不知约翰能否当即领悟，但约翰早已受了圣灵的洗，圣灵迟早会将耶稣的话与以赛亚书第35章的预言联系起来，届时约翰便恍然大悟，他无疑就是弥赛亚，他所行的奇事无人能及，他完全应验了经文。 约翰不是凭世人赞誉，不是凭史上最重要之人的称许，也不凭人想要的那种尊重，而是回归神的话。这简直非同寻常，明白这一点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因为坦白说，我曾寻求情感层面的触动，我想感觉好点儿。我记得甘坚信曾谈到，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有火焰在他手中，当他按手在人前面或后面时，看火焰是掌尖跳跃还是静止不动，他便知道所行是医治还是释放。那时我心想，我也很想要这些神迹，而神借这段经文和明天要讲的启示向我显明，无妨，他还有更好的。更好的就是单单凭神的话而行。再次强调，我并非轻视神迹显现，神当然能凭他的意思向我显现，但还有更大的祝福，在明天节目里我会向你说明。因神话语如此说，就如此相信的人，比因看到神迹奇事才信的人更加蒙福，这大有能力。耶稣如此对待约翰，并非不敬重他，恰恰因为极其敬重他，他才要提升约翰到更高境界，使他立足于神的话，而非仅凭感觉而行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功课。时间到了，明天我将继续分享